Hello， 欢迎回来热情实验室，让我们陪你把热情变收入。我是 Passion， 我曾经是外商总经理，但在不久之前，其实我也是非常没有自信、玻璃心，认为自己没有时间足够的资本让我的事业去成长。到现在，我的事业能够让我带着电脑去世界各地工作，我的学生们也反映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改变了。创造热情实验室 Passion Lab 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传达简单、可以一步一步拆解的过程。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断在寻找个人成长，或者是创业家，或者希望开始斜杠、开始创业，希望打造一个你热爱的生活，那你来对地方了。我们开始吧。
你就是要了解，这就是我们被教育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方式。要不然你从一出生，你需要证明什么？你不需要证明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想证明什么，就是有人类想证明。
对，
这纯粹就是告诉我，就是我们头脑想象力太丰富而已嘛。这世界上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只老虎说我要打到狩猎成功之后我才是一只老虎，没有。但人类会说我必须做什么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很明显的就是我头脑想的太丰富了嘛。因为我头脑创造问题，透过解决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棒，所以当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我有自我价值。但其实你如果看清楚真相，那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去证明。
如果身为创作者或者身为老板真的要理解这一点，就是身为像我们这样子，你有员工要去付薪水，你要让公司成长，这中间的冲突要怎么去解决啊？
我觉得不冲突啊，就我刚刚讲它是个游戏，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我记得好像 Warren Buffett 有讲过一句话，个很会赚钱的人他们不是爱赚钱，他们是喜欢赚钱的游戏，
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在玩。
他真的就是在玩。对，因为当你看出游戏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定会有起伏的，然后它一定会有赢会有输的。我是觉得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定义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那我就会说这个太受限。因为就算你不是老板这个角色，你也是别人的女儿，你也是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只要有在做自己的事业，在创业当老板或在做一些创作者的工作，可能我们平常都会有可能感到焦虑吧。比如说写东西写得不够好，观众反应觉得不够好，甚至成效数字不是这么好看。例如说新的商品推到市场上面，可能开始会看多少流量啊 impression 点击到加到购物车，甚至每一个数字可以看到最后多少人购买。在网络上可能发了一个影片，马上就会有可能反应好或者不好。那一方面会觉得感觉很及时，这也是为什么会从法拉利跳到电商，跳到 Agoda 到虾皮的原因，因为想要看到及时的反应。那如果相较古人可能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他写了一本《红楼梦》好了，可能要到很久以后，甚至他根本不会看到大家的反应，那就会对我们来说某个程度上会更有可能形成一种焦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种方式跟他相处，我觉得很像是我刚刚就在写这个访纲的时候，想说很像冲浪的举例。就如果我们在浪上面，我们可能站在浪上面会觉得，我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可下一秒我可能掉到浪里面，我可能在翻滚翻滚。但我知道下一次会有浪来的时候，我可能还可以站在浪上面。但如果我们找不到一种方式跟这个焦虑相处，可能就很像是在浪里面，永远在浪里面滚滚滚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热情朋友邀请到，同时拥有中医执照，他现在看着我微笑，他很少笑。我要把那个 zooming 放大，他看着女儿长大的感觉。好，我先讲，今天我们热情的朋友邀请到中医执照的身心灵叫老师吗？凯，我们都开玩笑说他很像是一个宗教，已经像是一个领导者的概念。我们都开玩笑他是我们爸爸的一个概念。我自己印象很深的一个故事，我们最近在聊顺流，因为顺流这概念在社群媒体上面很红嘛，就有一派的人会说顺流，比如像我会想要控制很多事情，那如果我要选顺流，就是比较像是我自己的理解会是比较像放下一些东西，当这个选择来的时候就选择接受它。那另外一派可能会是一些比较想要逃避社会现实的人，会觉得顺流那我就是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来当不需要努力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今天会从比较三个主题来去从接受到我们自己的情绪，刚刚讲到不管是焦虑或者是负面情绪这件事情，到我们对社会框架的一个理解，最后接受完整的自己。看起来开心的人会有情绪吗？像我就是看起来像是比较开心的人。那对于凯来说，他是一个看起来好像 对于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的人，其实也会有负面情绪。你自己有负面情绪吗？
一定有的，负面情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我觉得大家误解在于，就是说心中平静跟宁静这件事情就代表没有负面情绪，但其实只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一个情绪才是真正的宁静。
意思是说负面情绪来接受它，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社群媒体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字，比如说不要有负面情绪或者接受负面情绪，但很像都是把这个字放很大，但其实真正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
Yeah， 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就是二分法，就是我们把它归类成正面的情绪跟负面的情绪，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情绪本身其实是很自然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小 baby， 那小 baby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现在在哭或者是现在在笑的话，如果这个婴儿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去批评他吧。但是我们人生到了一个程度，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有人会开始教育我们说哪些情绪是正常的，哪些情绪是不正常的，我们就开始被洗脑，我们就开始分裂它，我们就把情绪变成是二元化。那从这里面呢，当我们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除它。但这里面其实有个矛盾，假设我是恐惧好了，如果我恐惧，我把它分成它是一个负面的情绪，那我要去除它，但是想要去除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恐惧，所以你会变成是其实你会恐惧你自己是恐惧的。对，
但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去认知？因为我觉得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恐惧来自于无知嘛，假设是无知的概念来说，那怎么样了解或认知到说好，我这个去除的概念其实已经是一个负面的，我再去去除一个负面的概念，这样不会负负得正吗？
对，那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就刚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想要去除负面本身就是个负面，所以你其实又会再跳进自己的想法里面，又在那边纠结。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所谓的无知，所以其实就是一种理解，我们先需要理解这件事情。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啦，就比如说那个我现在有半杯水，对不对？半杯水大家就会说，就像说一个心理测验嘛，就心理测验就是说，哎，这个你认为它是半满或者是半空的，
对，
然后大家就会说，哦，你如果认为是这样，你就是人生比较乐观一点，或者是人生比较悲观一点。 OK， 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很肤浅的理解，因为对我来说反而我要去了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半空或是半满的。所以大部分想要知道的是我是个正面的人或是个负面的人，但我会想要知道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有这个看法。所以假设我们玩这个游戏好了，半空跟半满，我们再稍微走深一点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如何知道现在这杯水是半空或半满，
如何知道？所以有几个方式嘛，我理解一下，比如说知道的方式最简单是看，也可以是第二个方式是拿起来，那拿起来就会我对这个的认知是满的认知是什么，也可以是喝，比如说你平常喝一瓶水需要的时间，跟肚子大小，用喝的方式来去理解，所以可能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有很多种。
OK， 但假设我现在手中有这一瓶水，但是你就走进来，
对，
那你走进来的话，你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才知道这杯水是一半或者是这杯水是半空或是半满的？你必须看到我喝，你才知道它是半空的，或者你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我正在加水，你才知道它是半满的，
或者它放在那边我也知道它是半空还半满呢？
你如何知道？
因为它放在桌上，然后如果它是一个杯子半空，就需要有一个形体确认说这个形体的原形状态，所以我可以知道它是半空或半满。
Well， 如果是半空或半满，你必须要建立在前面你有看到什么。换句话说，这个半空或半满，你必须看到我有喝水，或者是你有看到我在加水，所以换句话说，我对这个东西的二元定律必须建立在我以前知道什么，我必须要有一个 prior experience， 我需要有一个前面有一个东西来让我知道这个回忆，让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 这个决定是半空或半满。就是如果你看到我喝水的话，你就可以定义这杯水是半空的。
对，
如果你看到我在加水的话，你就可以定义这杯水它是半满的。
嗯，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就只看到 一杯水是一半的话，我其实很难决定它是哪一个。
嗯，懂你意思。有点像
是，但是如果我看到你，你做某一件事情回忆的时候，通过我的回忆我去诠释这个事情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半空或半满。但我们的情绪就是这样子。
嗯，
我们的情绪也是它透过我们以前回忆的诠释，它才有办法变成是正面或负面的。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东西在分为二元的时候，正面跟负面的时候，它需要有前面的回忆，它必须要有教育，它必须要有环境跟文化跟这些习俗的东西来洗脑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定义这个东西是好是坏的。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在人的教育里面我们才有所谓的好跟坏。
嗯，
老实讲啦，如果我把你的大脑一直拿开的话，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定义好跟坏，
因为没有过去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好或坏是来自于小时候家里先给你的这个教育，原生家庭认为这种是好事，是好是坏。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去看，不管是心理医生啊，心理咨商师，很多好像都会回溯到原生家庭，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 filter 所接收到的讯息。这跟你刚讲的前面这个 prior experience 是有点类似的观念吗？
对，所以当我知道我的诠释来自于过去的时候，那如果我透过过去来看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不是自由的，无法是自由的，就是我已经先定义它该成为什么。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看我自己的焦虑的话，我已经定义它是负面了。
嗯，
那我下一步就想要什么，我就想要去掉它。
对，
所以我根本连看都没办法看它，它等于是一个已经透过滤镜或者是你一个偏见而去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连看它的自由都没有。
嗯，很像有色眼镜在看它。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比如说因为你有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嘛，其实你每天的流量也都是非常的高，从之前那时候开始要成立这个新的账号，然后他从零个人开始，然后他就有一些固定的 routine 去做，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做的流量很快就做到现在很高，8万多。你自己有这样子的焦虑的经验吗？就是说好在意这个成长的粉丝数字或者是留言的数字，还是到某一刻这个观念你更能够理解刚刚我们所讨论到一切，所以看的方式跟过去不一样？
应该这样想好了。所以比如说一开始想要经营的时候就是想要注意力，那透过注意力的话，你就会去思考，就是说别人想要看什么，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做创造。所以这个已经有偏见了，就已经锁定了。
嗯，
锁定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定义了我的恐惧，所以当我需要注意力的时候，我的恐惧就是没有注意力。
嗯，
所以当我说我要什么的时候，我也相对的创造了我的恐惧，
我怕我没有的那一面。
对，没错。所以当我说我要快乐的时候，我也创造了我的恐惧，那就是不快乐。当我定义我要成功的时候，我也创造了我的恐惧，那就是不快乐。
那这样是什么都不能说吗？就是不能说我要因为同时它就是一个二元对立。
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说我要理解当我一定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而不是说去掉定义。
哦，所以一样是回到理解，就有理解。
对，是理解，
理解它这个表面下面深层的意义的意思。
没错，就是换句话说，我一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也接下来也是要面对那一个东西了，也要面对它的相对的恐惧了。对，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我现在在创造内容的话，我的心中想的就是我想要得到正面的反应的时候，那没有的时候我就会被这个情绪拉着走了。所以我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我要先理解。所以当我了解说，哦，原来我的恐惧是这样子来的，是透过定义的时候，那我就要开始问自己了，那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不会受这个所控制？比如说 Patrick 你刚刚讲的 是说不定义吗？那不定义的话，那好像有什么好像都没有。
对，就不知道那个目标要干嘛了。
对，
嗯，
所以其实我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我两个都允许。
两个都什么？
我两个都允许。
嗯，
换句话说，我可以允许成功，也允许不成功；我可以允许被接受，也可以允许不被接受。因为这比较接近真相。真相就是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然后有些人会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有些人会觉得你是废话。而当我允许两个同时都可以存在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就是说 OK 好，那其实我就是来更了解哪些人更需要我，不需要的觉得我讲的是废话的，讲的是屁话的，干话的，那个就你懂吗，
就
是、这就不是我的 audience，
just not my people 这样、
嗯、那就不是，就不是我的 audience。 对，所以反而就是说我必须先预设我也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我也可以预设我这也会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就是我两个同时都可以去体验，而不是说我只要体验成功的部分。
这是不是跟创业有一些我们自己在一些故事上面会听到，就是说如果当你决定要做创业或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先想好最糟的那一面，如果你都可以承担，
嗯，
那你可以就是奉而去做。这跟这件事情是有一体两面相关的吗？因为就像你讲，好，我想要的是成功，我想要是很多人喜欢我，但我同时也可以接受我不想要的那一面。
嗯，
是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吗？
Yeah， 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很像。 你可能想说这个就是创业需要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
嗯、
就比如说假设我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的恐惧就出来了嘛，就不善良嘛。但其实我真实看我自己，我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时候我对有些人是非常善良，有些时候我对有些人就是不友善。
嗯，
所以当我说我是善良的时候，我其实分裂了自己，其实我是都有的人，真相是我都有，所以因为我都有，我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如果我就只定义说我就只能善良的话，或者是我就只能每次都讲实话的话，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有善意的谎言，
对，
对不对？
包装这样，
包装一下，比如说行销也是一种包装
嘛。对，今天我刚刚就在聊，对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全方位的，你是全部都有的一个人，其实这才是对我来说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但现在大部分所谓的完整，就是说我就是完全正面的，哦，或无零缺点的，他们认为那个是完整。对我来说是，我们来体验人生的话，那代表是你会体验正面的，也体会负面的，这个对我来说才算是一个 complete package。
嗯，
对，所以是反而，当我一理解我两个都是，我就从这里面找到自由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两个都能接受，我可以设我的目标，但我又愿意体验两个东西都可以出现。
我就已经学到了，对于我自己前阵子有个经验，就是我们去看塔罗牌老师啊或心理咨商师的时候，他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阳光面跟黑暗面。那我觉得过去的我比较难去接受，因为我就是一个只要大家觉得看起来开心的人，或者我自己定义说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蛮开心的。所以我最近学到的东西是，其实黑暗面这个东西不代表不好，就是黑暗面不代表就像是我会想到像韩剧那种女星，就是你知道很可怕，然后感觉是要杀人啊，或从小霸凌人那一种，就是最近很多电影什么黑暗荣耀这种。所以我学到的是说，黑暗面只是它是在阳光没有被照到的那一面，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黑暗面，我也可以有黑暗面，那它也可以被拿出来讨论。所以我前阵子就前两周刚还没有跟你聊到，就我前两周就开始去看了心理咨商师。对我来说，我想要的是找到一些答案，比如说刚讲的焦虑，或者我平常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我想要找到这些答案，所以我去看了 therapist。 所以我觉得对于刚刚我们聊的这一块，就是焦虑这件事情，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想到说，欸，焦虑这件事情它被接受的好的面向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讲焦虑，我们已经把它变定义说它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欸，焦虑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它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或者不是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如果我们还要 再把它变成是好的，
嗯，
这其实是在强迫自己。
嗯，
你如果觉得它是不好，那就不好了。 OK， 但你要理解就是说，这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教育。我其实就是更想要提醒的就是说，像你刚刚就是说我可以允许自己这个，
对，
那我会问说，那为什么要允许？你就是啦，
嗯，
你本来就是有焦虑的能力。所以一个完整的人对我来说是有焦虑的能力，有担心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这些能力，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嗯，
所以比如说中医也常会讲，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而不是就只有快乐或是只有那个。你没办法感受悲伤的话，其实是个病态。
嗯，
但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最正常最完整的一个人的话，他必须他就是其实你一出生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换句话说，你一出生就已经是完整了，是教育让你变成你不是完整，然后变成后天你想要去改变自己，
再让自己回复到原厂设定的感觉。
对，其实超矛盾的。其实你就是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然后透过的教育你突然感觉到你不是完整的，然后你又去追求一个完整。
嗯，
但好玩的是这里，当你去追求那种完整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才能回到完整。因为你本来就是啦、啊、不是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啊、
什么都不用做不是，但是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探索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去寻求这些协助，去看这些东西让我理解这个知识，我才会再回到像你讲原厂设定。但如果完全什么都不做，我真的是百分之百顺流，我觉得我可能也没办法回到那个设定。
不是，是你到最后，最后的关卡是这个，前面还是要做功课。前面一定要做功课，因为你要经过那些脆弱，你要面对那些黑暗的东西，但是你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要过去原厂设定的时候就真的是什么都不做。可能这个心灵探索在平常大家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必须要面对到最后那个墙的时候才知道，其实就只是原厂设定你早就是了。所以我才会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你早就是了。但这个要经过前面的那些一大堆的觉察，等于是一种减法，你懂吗？因为你一辈子累积了很多的知识跟想法跟思维，那大家整个社会就告诉你说要往这个方向走，那到了最后当你做一些探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诶，其实那帮助你的东西也是，其实也是绑住你的东西。如果我最后要回到原厂的设定的话，那我早就是了。
我觉得减法哲学或减法原理我最近超深刻体会。因为我们认识很久，就是一个很喜欢加法的人，我觉得每件事情我多做什么就是有一个多的 ROI， 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多做什么，所以你看我的人生很满。最近呢在看一些书上面有学到一个，我觉得不是算学，让我觉察这件事情，说当我手上东西抓很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抓更多东西了。所以我手上的东西要放掉才可以获得更多。
就像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我们要浮，那你用力游的时候你其实会沉下去，其实有点像这样子。所以但就是因为我们生存的背景，就比如说我们每天看透过一些 social media， 我们透过一些电影或是什么的，我们都一直在让他一直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要更进步，要更变更好，这样人生才有意义。那这本身也不是说是错，但在这里面呢，那个想要变好，那个想要进步本身就是恐惧，它本身就是恐惧，因为它是变成是我不够好，我必须要变成什么。
那不是很多品牌的 tagline 都会说变成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自信的自己。会让我反思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也在加强强化这个观念呢？
对，没错，我们就是在强化这个观念。但你懂吗，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矛盾。
对， 我觉得好矛盾。那好，那我要下什么 tagline？躺在家不要做事，没有躺在家回复原厂设定。
但其实这个你好，那我们现在拿另外一面好了，我什么都不做那个也不是。因为那你那说哦，那你可能你会说凯，你刚刚讲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 那我就全部就躺平就好了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极端的另外一面嘛，这就是大家的二元想法。二元想法就是要不我是很努力，要不然我就是平躺。
对，
而我是说两个都有，两个同时存在才是完整的。就是有时候你是很努力，你 有些东西你很 care 嘛，比如说我现在要训练玩三铁的话，那我要干什么，我一定要训练嘛。
对，
对不对，我总不能说我躺平然后隔天就去我就会赢了，就不会发生的。所以在某些层面上，就是有些东西我会很努力，有些东西我不是，但两个都是你。但我们想要排除一个，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所谓的二元的思维的话，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但我是说 no， 其实是两个都是，所以也不是顺流，也不是非常努力，而是有时候你是这个，有时候你是那个。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我想问，因为其实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考到中医执照，然后你也经历过这种起起伏伏，那个时候你有理解到这件事吗？就在你三十出岁的时候，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说那时候你知道你做了考中医师啊，然后你有去学钢琴啊，然后到这中间的过程，你这个二分法有所谓的起起伏伏的一个到经验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也不太知道你的过去的故事，很大多数可能知道，有一些少数的听众可能不一定了解过去的故事。
我那时候也是规规矩矩的跟着大家社会的期待。其实以前在30岁之前我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就是说哎，我就人生努力然后赚钱嘛，然后娶个老婆嘛，买个房子嘛，这些就是其实大家所谓的人生成功组，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就很满足了。但其实真正都得到了之后反而心里面很空虚，而且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是空虚的。就理论上大家都是说你都有这些了，身边的人都跟你讲你都有这些了，你应该感觉到很幸运。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觉得很幸运啊，但是我为什么心中还是那么的空虚？为什么会觉得说我都得到了，而且我也是问说那人生接下来要干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就只是觉得就是说 我的目标都达到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然后都达到了之后 我开始好像这个东西就开始在我的头脑里面开始发酵成长，然后好像就也因为开始有一种就是开始自我不确定，就是 我这样子人生活了30年追了这么多然后这么努力，然后到现在怎么会变得完全不快乐。
30岁的你已经开了中医诊所吗？
那个时候刚开始，
刚开始，所以你觉得算是人生很成功的时候，有了房子、小孩。那时候你住在 Arizona， 哎、欸，那时候你住在
没有那个 New Mexico，
New Mexico， 嗯，
对对对，嗯，所以那个时候，孩子是前妻的啦，但是他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做人家的继父，但整个生活算是蛮美满的。但是我就开始探索，那就为什么我这么空虚？那时候没有答案，那没有答案就好像陷入一个比较算是低落的时潮，然后就开始有点自暴自弃，之前婚姻累积的一些问题也在那时候慢慢爆发，所以那时候就离婚。
嗯，
那离婚了之后就真的进入了那个所谓的忧郁症 的时段、哦、那个时候就连中医诊所都不经营了，就整个原本还算 OK 的，那时候还没有算很成功，但就是还算 OK 的，然后病人的 appointment 也都不去了，然后就一直取消取消取消，就整个中医诊所到最后就真的就是关掉了。对、哦、然后就在那个状况之下，就是好像我什么都不想去管，不想去面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明明都有了。然后就从那时候就接下来是6年面对这个忧郁症的这件事情，然后就透过很多、手法，就比如说、你刚提的 therapist 也有去看、嗯哦、我自己也试着用中医疗愈自己、哦、然后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去做啦。
因为美国其实这一种的相关知识真的比台湾早很久嘛、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就有蛮多比如网络上的东西可以看啊，有医生或者是
资源是很多，
就对资源我刚刚讲资源应该是很多的，
嗯，资源非常的多，但我会发现这里面都没有找到答案。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没有去看核心问题，很多人都容易掉入这个圈套。 我发现我那时候现在回来看的话完全是，就是我想解决我的忧郁，
对，
但我不愿意接受我有忧郁这件事情， 我就是说我不要忧郁，对，我已经定义它是必须我要去掉的事情，所以我连看它的自由都没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自由看问题，换句话说你已经下决定了，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面对负面情绪我就是要去掉它了，所以我们会找很多东西来处理它，比如说我可以透过运动啊，我可以透过、吃的健康啊，我可以甚至去做
像生病想要治疗它的，
对，就我可以做很多正面的行为，但这些正面行为都不会解决那个，因为它是逃离问题，他没有正视那个问题，他只是想要去掉它。
嗯，
所以换句话说我为什么恐惧它，就是因为我不理解恐这个忧郁是什么，我不想了解，我只是想要去掉它。
嗯，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聊到这件事，他在看心理医生的过程当中，心理医生就跟他说其实忧郁或焦虑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像是感冒一样，他形容很像感冒、
嗯、
因为他在跟这个病患者我的朋友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朋友非常的激烈的拒绝说没有我没有，他就是想要反驳反驳反驳反驳、
嗯、
医生后来就说，心理医生后来就说其实你感冒的时候你不会去反驳你感冒了，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你其实现在有这个状况，有点像是你刚刚讲的、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接受认为定义正常或不正常这件事情， 这对我来讲一个哇完全过去没有想过的一个想法，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它本身意识着什么，所以你想想就是忧郁这两个字后面意识着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不想去接受这个
被贴了标签的感觉。
没错，就是好像我有病。对，所以我们不想去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就有偏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直视问题。如果我要看问题的话，我必须要先接受我有问题。对啊，但这个就是我想很多人的盲点在于这里，就是他认为他做很多东西都在帮助，但其实是逃离他，其实是只是恐惧的延伸而已。所以我可以做很多正面的行为，但其实老实讲在心理层面的话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是逃离，他的出发点是恐惧，我不要这个，所以我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可以做出社会价值看起来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运动照顾自己这些事情，但如果我心理层面的话还是恐惧的话，那其实我没有解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年来我试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任何的答案。
死藤水是那六年的时候试的吗？
对，就是在那就
那连试了那个也都没有，因为我听到了每个朋友的故事都是死藤水给他很多他原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这个觉察跟他的觉醒都在这一刻发生，甚至连死藤水也没有帮助到你。
没有，我的是 我看到的东西是直接告诉我答案不在这里。
你说他有一个形象跑出来跟你讲这句话，你感受到
有的 我自己的经验是看到一个灵体啦，就是他直接告诉我就是说答案不在这里，甚至答案是我自己找出来。
我起鸡皮疙瘩。
对啊，对，所以他给我一个更直接的答案，就是说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不是 你要看到一个更深的东西。
某个程度上是不是也有帮助到你说其实
对他那个帮助就是告诉我这些都不是答案。对，我在找错的地方。
以上皆否也是一个答案。
对，对对，所以我很强调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是我们有没有自由去看问题。其实 Passion 你看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自由在看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是你老板，然后我说哎、欸、Passion 我需要你帮我做个研究，我们这里是卖茶的，隔壁那个咖啡卖得太好，我需要你去做一个研究证明咖啡对你喝有害。所以你
它有个目的性的意思，
它是有目的性的，
对，
就是换句话说你研究出来的东西你不是了解咖啡，
你是研究怎么达到你这个目的。
对，你是研究咖啡是不好的，所以你已经有偏见了。
对
对，就其实我们在面对自己心理层面的问题都是这样啊，我们是想要去掉它或者是要保留它。
就像那时候觉得要去掉忧郁这个事情，因为你觉得忧郁这事情不好。
对，没错，所以一开始就没有自由了，所以那个自由观看必须在一开始就有，这样子我才有办法真的理解一件问题。对，那就会变成就是说哦，那忧郁焦虑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才有办法开始理解。如果普遍大家来找我或问我问题的时候都是说那我怎么去掉忧郁，那、你已经告诉我你心中有一个方向了。我就那我们就没办法真的了解问题了。对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普遍人最大的盲点就在这里，他没有那个自由去观看。
那你觉得蛮好奇是说假设这六年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你觉得你会跟现在看事情的方式一样吗？诶，这样问问题有自由吗？我想要反过来问。
不是，就是确实有这六年的经历才会带到这里来，但我又可以跟你说不需要这六年的经历我就可以看懂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如果我看懂就是懂了，但我确实就是又靠这六年的经历我才能懂今天的事情。
所以今天听到的人如果假设他真的听懂了，是一个超级有价值的
对
东西。
如果不
懂
的话
就再花时间，
可能可以再绕一下。因为老实讲哦，我现在有一个问题的话，我要解决它，它才成立。
如果你不认为它是问题，它就不是，
对，
就不成立了嘛？
它就不成立了。对啊，比如说我现在人要去高雄，我觉得我要去高雄的问题了，那我现在就找高铁啊，或者是自己开车啊，或者什么的。但我如果没有想要去高雄呢，那我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我有忧郁嘛？我想解决我才有问题啊。
为什么会觉得想要听心灵的东西，是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心态很重要嘛？
对啊，
那如果心态对了，你日后的生活我就不管是不是一帆风顺，只是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有这个认知说 OK 好，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不管要不要处理它，但我认知到这件事情。
是，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的受众 你可以决定嘛，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是就真的在讨论我们自己头脑实际在创造思维想法情绪是在做什么。
嗯，
对啊，
有人就是这样 challenge 你说，哎，为什么你要去讲这些东西吗？你是不是有相关的研究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证明来让你去讲这个东西？你有遇到这些讯息吗？
那不需要，因为我讲的东西你也体会得到，我只是在讲大家人类都会做的事情，只是 我稍微把它解开来，让它讲的算是我讲的算仔细一点，你一定听懂我在讲什么，但是你要花点时间去体会一下。你它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它变成是知识，你就懂，但是你没办法执行。
因为我觉得像这样聊的过程当中比较是生活化一点点，那我代表一个，就我刚才讲这样大众问出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可能我的问题很白痴，可真的是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理解这么深，是我问出来的一些问题。
但其实你都在做，我只是把它就是把它照亮，我其实大家是在做什么。你说深啊，其实也不深，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说，比如说忧郁或者是焦虑这个意识着什么。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去参考看看。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讲深一点，假设你现在来找我看病，然后我是神准，就是我的判断一定都是百分之百对的，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说，哎 Passion 你现在有肺癌，然后你最多剩一个月，那如果你不是反社会人格的话，你通常会怎么反应？
会想说我这一个月能够做什么，把所有我想完成的事情活到每一天都最极致。
没错，于是你对这件事，你对肺癌这两个字已经产生了一些画面了，对不对？于是你会甚至可能开始去想说，哎，那我是要做化疗吗？还是不要手术吗？或不要，或者是甚至去开始去参考，哎，办一个丧礼甚至要多少钱？
对，
对不对？就开始想很多的事情，所以就因为肺癌这两个事情，后面延伸出很多的画面跟故事出来。OK， 那。我们用同样一个症状或者是同样一个情况，那你来找我，那但是我这次讲的是你会咳嗽口吐白痰，然后可能晚上睡不好，可能会有点便秘，然后胸闷，然后可能胀气，
好像看中医哦。
对，所以但是你听到这个的话，你可能不会反应那么大，你可能会说，哦，那医生，那如果我会咳出白痰的话，那有没有一些去痰的方式，或者是我便秘的话有没有帮助便秘的方式，或者是我睡不着的话有没有一些安眠药。
对，
但我刚刚讲的那些症状都可以符合肺癌。所以换句话说，当我把它变成是肺癌的时候，那个恐惧就出来，故事就出来了。但当我说它实际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就还好，
好像一种万花筒，就万花筒你看它一个很大的时候听起来就，哦，天哪好可怕，可是你每个小小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小的症状，会有不同的面向去看它。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我们组合出一个故事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说恐惧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当我说焦虑，那后面的故事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害怕的是焦虑意识着我是怎么样的人。
那如果今天说你会心跳加速，你会觉得有点今天做事情心不在焉，这样听起来就不会觉得这么可怕。换句话说，
对，但我不是说要把它变成这样子沟通，我只是要让大家看清楚，就是说原来我们害怕的是这个字，这个词后面带过来的概念，因为透过这个词我可以告诉我这个故事。所以比如说很多人说想要减肥，对不对？好，那减肥，我减肥其实很简单啊，对不对？我们控制饮食、运动什么这些事情就很简单。但是我现在加上心理层面的恐惧的时候，它变不一样了，它变质了，就变成是我现在要处理的不是只有就是吃还有运动这些事情，我变成是要处理我对减肥的看法。那比如说我为什么害怕减肥，而且我想要变得更瘦，因为肥胖在这个社会上有个故事，这意识着可能你是懒惰的人，可能意识着你是个 没办法控制，
对，没办法控制饮食，不想要运动，懒在家 couch potato。
对，但很明显有很多人是很努力，但是就是瘦不下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他后面对这个词有一个心理上的想法，所以他最恐惧的是那个，所以他会掉入一个循环。于是他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他会很忍，他忍到一个程度又暴食，然后又再回去又再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去看其实减肥意识着什么，而他害怕的是这两个字肥胖带来的他告诉自己的故事，所以他是卡在那个故事里面。
就像很常我听一些美国企业家 podcast 都会说，如果你已经事业很成功，你生活也很好，那你就不能胖，因为代表着你有闲钱闲时间去运动。这个观念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蛮深植我的脑中的。
Yeah，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观念嘛？因为我们社会一直告诉我们一些讯息，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判断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只是一种算是别人的一个看法，但是透过他的看法，为什么我愿意接受啊？我愿意接受也意思着是搞不好我是恐惧什么，到他讲的东西我有共鸣，搞不好就是比如说那个谁，之前你有跟我提过那个 Gary V， 对不对？ Gary V 他常常在讲一些就是说保持乐观保持乐观保持乐观，那什么人会被他吸引？
比较不乐观的人吧。
对对，我如果就很乐观的话，讲的东西其实还好。你懂吗？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被你的内容吸引？
因为在台湾的教育里面通常都是不会鼓励独立思考的。但我现在给他们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自由，最主要是我让他们有这个自由去思考，所以我一直提出问题，我让他们去质疑这个东西，不是说要推翻他的想法，只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是这样子的。所以透过我给他们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点感觉到就说，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很多事情都把它变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我其实面对的恐惧不是我心中想的那个样子。对，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告诉自己的故事，而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东西。那真实的东西实际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离它非常的远，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的困扰跟这么的混乱。要不然老实讲，你说这些我们平常面对的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很多人不会同意，对吧？ That's okay。 但我只是说，那如果我们大家来仔细的看一下，然后理解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的过度的认真在于我们头脑的这些思维里面，才会变得有这么大的恐惧还有这么大的执着跟混乱。对，所以老实讲了，我看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害怕自己的回应。因为你的知识就是你的回忆啊，
知识就是回忆，所以说会一直去想到以前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对，或者是别人定义的。所以我常常会问一件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知道你要的是你真的想要的？
对，我觉得我为什么想要去看 therapist，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想知道说，我就想要找答案。人会开始想要找答案，我想要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做 A， 为什么想要做 B， 到底是我想要还是社会想要还是我在那个期望下想要。
对，没错，我们没有一个欲望是我们自己独立创的，不是 DNA 就告诉我们现在肚子饿，我们现在就要吃东西。
除了这种吃跟生存，
是吃跟生存的东西，这是你没办法控制的，是你天生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不在你的控制之内，所以这没办法排除，我们就不用讲了。但你想想看，你有任何的欲望，生命层面上的欲望，超越生存层面的欲望，其实都不是你自己的。
比如说想要变得更漂亮，变得更瘦，变得更有钱，
对，
其实都
不是你自己的。这都是社会告诉你的。就连你想要脱离这个世界，就像比如说我刚刚有跟你分享，我可能想要去流浪，对，这个也是啊，它也是因为我体验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所以它都是延伸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欲望是我们独立自己自创的。所以当我们开始问自己说这个欲望是不是属于我的时候，我才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欲望其实是我可以独立创造出来的。 我不可能是 original， 我一定是一个二手货。
人都是二手货。
对，我们都是二手货，我们都是集体意识的二手货。但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知道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抗拒的，你懂吗？我连我是二手货这件事情我都不去抗拒，
嗯，
于是我才有真正的自由。
这感觉很多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接受刚刚讲的很多，不管是不是二元法，不管是不是我们是集体意识二手货，就好像是接受。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讲顺流，可能跟这有点关系。顺流某个程度上是不是也是接受？
Yeah， 但因为顺流还有接受这件意识，这个还意识着有一个抗拒，你懂吗？它还是意识着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说服我自己，或者是有一件东西它不是，你懂吗？它跟我是分开来的，
就是顺或逆的概念，也是有一个
是顺或者是逆，你懂吗？就是还是由我为出发点。
对
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件事情，
嗯，
要不然其实没有什么顺流或者是对抗，其实没有什么肯定跟什么否定，就一切就是这样子，它在流动。那我只是来体验它的，我只是个体验者，所以我变成是我观看交通，但我不加入交通。我一跳入加入交通的时候，我就变成那个交通了，
嗯，
我就要跟着他一起混乱了。
对
对，所以我可以顺流或者我可以不顺流，就是一种更深层的就一切如是的那种感觉。
你是哪一个 moment 开始意识到，还是这是一直不断渐进学习的？因为我觉得像是你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创作者，假设是这样的概念好，或一个老师，并不是很多在社群上面有，那对于你来说，你是从什么样的经验中间开始不断累积，还是某一刻哎，我觉醒到是这样子？
嗯，我不能说是，我很难说是一个 moment 吧，应该是就很多很多，因为身边很多的刺激，
嗯，
这个刺激是来自于因为很多粉丝啊，或者是一些朋友们都会问我问题，那透过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再去思考。那也因为可能那个粉丝量有够，所以很多元化，所以导致我会看很多不同层面的。而透过他们给我的反应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会卡在哪里，那我就要去想说，那他脑子当中他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就变成一直要抓那个核心点，
嗯，
要不然我就会跟他一直跟他在那边头脑一直要去解释去闹，
嗯 嗯，
跟他一起换，一起去混乱，
一起在交通里面。
对，所以我变成说我要给他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不然他每次都要来找我做解答。其实我刚刚经营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前两年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因为我都一直给答案，
嗯，
我给答案，然后他们就没有答案的时候又来找我，
嗯，
所以他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现在我整个把它反过来，我就变成就是说，好，那我现在都不给你答案，但我带你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真正的盲点在哪里，就等于就是我教你如何去自己去解决问题。那从这个方式的话，我也简单多了。
所以有点像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想要解决某个问题的人，
嗯，
与其是马上找答案去 Google 上面去 ChatGPT 上面找，反而是再丢一个问题给自己，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Yeah， so 你说到 ChatGPT 这件事又更有趣了。因为你我现在如果你去试看看了，我现在如果跟 ChatGPT 对话的话，嗯，我说一个快乐的人生长什么样子，那既然有一个标准答案，
嗯，
对，所以换句话说，他收集了人类的所有的刻板印象，还有收集了人类的所有的这些文化之后，以他所知道的他结合的这些东西丢给你，
嗯，
所以他认为以人生来讲这是最快乐的。但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因为他其实给你的是我们的集体意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那就会了解说，哦，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会觉得不快乐的，
嗯，
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集体的意识在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AI 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它确实让很多东西很方便，但是在某个程度上，如果我现在未来有小孩子的话，然后这种东西变得越来越 prominent， 就是越来越 占据我们大家整个生活的话，我会有点我自己的会有点担心，就变成就是说会不会我们独立思考能力会越来越差，
因为后来越来越方便，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就超级方便，但现在就变成独立思考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去做这个分辨。所以我会非常强调往内看，就是内观，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 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情绪，有这些欲望。
如果现在一般的人要去内观，就是要好，假设因为我觉得某些东西是需要知识的嘛，假设今天我要想要学习内观这件事情的话，它会是有一个比如说步骤吗？还是它是一个到我就在家里然后开始练习？
我给大家两个 idea 好了。第一个 idea 我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假设我是老师，如果我定义我自己是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的恐惧就出来了。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学生。有学生，我这个老师这个身份才成立。所以当你不愿意做学生的时候，我做老师这个角色就受到威胁。对吧？所以我就会开始理解，就是说哦，原来社会都是我的镜子，他们的那个行为都是在告诉我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你不做学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做老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么重要。或者是比如说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话，那你就变成就是说哦，原来我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变成就是说，我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先察觉说原来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是存在的。
欸，这跟我想要再追问一下，就是这跟是不是期待有点像，说因为假设我们是男女朋友，那我对这个男朋友有期待，他某个程度上是这个期待的反射，所以我会对他如果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而失望。因为其实没有真的人会让我们好像心碎，而是我心碎的是这个期待。
对，没错。而且期待需要文字，就回到刚刚讲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透过文字来了解世界，而不是来看真的那个 是什么。所以当我一定义你是男朋友，于是延伸出男朋友的期待。你懂吗？ 是我们透过贴标签之后才有这些事情，要不然你就是个人啊。当我说你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就 reduce you， 其实我把你分裂了，你其实人就变小了。所谓的变小就是你就被我锁定在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个角色上。但我一直刚刚在强调的是我们是完整的。为什么是完整？因为你很多都是，你不只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角色，你也是谁的女儿，你也是什么时候，其实你有很多角色，对不对？但当我们一说这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当你说你是老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不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对，所以你在我的脑中，我不是说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是说让大家了解，就是 what's happening， 就为什么我们心中会那么的受伤害，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发文的时候，为什么别人在给我们反应，我们会反应心中起伏那么大。就是我们已经定义了它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一定义之后，这个东西就不是完整了，因为它就缩小，因为它就在你受限的理解的范围之内了。对，所以我会说很简单的第一步，就是我通常会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跟世界的关系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世界是指说我活在的这个世界？
对，没错，先从这个世界开始。
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我每天，对啊，这好抽象哦，我跟世界的关系是怎样啊？我哪知道。
对啊，所以就是透过这些事情啊。所以我比如说别人跟我有冲突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老师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这么重要
啊。了解了解了解。 OK，啊，就比如说你今天等公车，你今天等电车，
对，
都会有这样子的互动，有点像互动啦，对不对？
对，就是透过互动我才理解。
可是我跟地球，
对，就跟地球的，对啊，就或者是你呢？比如说，就是不用说是负面的，你说，哎，这个东西让我那么快乐，对不对啊？让我那么快乐的话，也代表着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也代表我害怕什么，也就出来了。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种一体两面的，透过文字就会变成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二元化。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了解，哦，原来我这些心中的这些悲伤快乐是怎么来的，这是第一点，因为我先理解它怎么来的。那当我了解它怎么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到第二点，我是否有办法观察它。就刚刚也有强调的，就是自由的观看，自由的观看。那这个第二点呢，就可能比较难了。它比较难就是因为你必须不带着自己的成见去理解一件事情，
像不带着有色眼镜这样。
对，没错，这个比较难，因为当你一说焦虑，那个成见就出现了，对不对？但我是否有办法体验焦虑，但是不带着想要改变？这个就对普遍人来说就比较难了。这个就可能需要练习一下。其实大家讲的那个什么冥想，其实就是在练这个。
对，很像。
对，
不是有些人会去庙里七天不讲话，这就是一种内观的方式。
这是一种内观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不需要到庙里七天， 我可以平时坐在捷运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不一定要眼睛闭着然后进入那个状态，就连我现在可能坐在捷运上我就看别人大家这样子 的生态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很想要定义了，我没有办法观察他原本的状态。我就比如说哇这个人的裤子是干嘛穿这么短，或者是说、欸、这个完全不合身，对不对？我就说、欸、这个人吃饭
给很多评价，
对，嗯，就是我是否有办法看，但是就只是做一个旁观者。
不过现在因为社群媒体的状况下，你会很、啊、这很矛盾，你发了一个东西想要人家评论、
嗯、哼，
但评论就变成他不是只是观察了，因为他要下评论、
嗯、
所以你现在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面自己看的话，如果你都要去评论，他某个程度上在训练我们不断做评论，
嗯哼，
这很冲突。
我如果没有这些评论的话，世界也没有摩擦，没有摩擦的话也不会有变化，
嗯，
所以我们也不是要一个完整都没有冲突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身为一个在有冲突的世界里面，但是是非常宁静，心是宁静而且是非常自在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是说要改变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我没有那么庞大的那个 的野心，或者是有这种非常就是觉得全世界都会变成圣人的这个，我没有 这方面的那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那这个世界混乱的部分一定会存在，但也有平静的部分、嗯、但我是否能够在不管我什么状况之内，我都可以感觉到心中是宁静而且很自在的，而且是感觉是自由的，这个对我来说的话已经是很多人的解脱了。
嗯，
我不需要到什么成为圣人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 program 还有很多的东西在世界当中都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机会去尝试，不一定要到七天的大禅，
嗯嗯嗯，
或者是一定要到外岛去、哦、到一个无人 you know, 就不需要那样子，是我们平常就可以做的事情，它是如此的简单。因为生活你如果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最后不是要逃离生活，你是反而是进入生活。那进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生活的流动，那这个流动的话一定就会有
起伏，
一定会的。所以反而是在起伏之内找到平静。所以平静对我来说不是头脑都不动，平静不是说头脑都没有负面思维，而是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平静的。所以我可以很平静的生气那我可以很平静的焦虑，
可以很平静的骂人吗？
对啊，可以啊，因为我在见证我的生气嘛，你懂吗？我的头脑没有说他一定又要再怎么样，
嗯，
我没有说我的生气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我没有变成说我的生气要被我压下来，我也没有说这个生气我骂的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只是纯粹在观看我是一个生气的人，
嗯，
对。那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的话，就不会有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个第二层了，就是我会恐惧我的恐惧，那你就只是恐惧，但当你允许自己恐惧的时候，它就会流动。
这就是比较像是你讲到我们讲第三个完整的一个人嘛，就是完整的人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然后也能够平静的见证这一切，
嗯哼，
这比较像是一个完整的人。
对，但不要为了质疑而质疑，就是我们质疑是要有智慧的，就是我们想要理解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我都要推翻嘛，
嗯、
对不对？那就是、那就是很难生存。对，没错，就像刚才讲的那样子，就只是我们有独立思考能力。然后呢，在这里面，为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很重要？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该信什么、想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个就是全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对不对？那所以独立思考能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嗯，
那我如何了解自己？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透过内观。那内观就是我如何跟世界有互动，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当我在互动的时候，我是否有办法宁静的不带着批评不带着成见来看这件事，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从这里面会显现出不是强求努力练习来的一种自由感，然后一种、安全感。所以那个安全感是来自于理解，而不是真的我安全的。那个、
因为如果说我安全也是一种定义，
对，我就变成我要最安全了。
嗯，
对，所以 那个安全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坏事不会再发生在我身上了，而是理解说坏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安全。
嗯，
就是我都是了，啊，我什么都是的话，那我就不受限了，那我什么也都不是了。
如果身为创作者或者身为老板真的要理解这一点，我觉得光听像这样的一个频道可能并不是足够的，就算光我们去练习可能都需要蛮久的时间。
嗯，
等到理解能够开始真的算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情。
Yeah， 就需要花点时间。
嗯，
因为我自己在试着去尝试这些事情的时候，试着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冲突，有非常多的冲突，因为特别跟做老板这个角色会有很大的冲突。因为老板是必须我要有规律，我要给方向，我要给大家
要成长，
对，
公司要成长。哦，因为如果定义公司要成长这件事情的状况下，
嗯哼，
他的压力他的焦虑会好像是很像一个蜘蛛网的感觉吧。当你想到公司要成长，他就会有这个随带而之而来的压力。
嗯，
那如果去见证这一切，它还是会存在，只是说了解它故中的含义可能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功课吧。
嗯，所以我把它变成这样子，它就是一个游戏，它就是个游戏。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玩一个游戏，比如说你跟我们今天要打乒乓球，我一定想要赢。嗯，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会非常的甚至可能有暴力性的行为对不对？但那个东西是在游戏当中的时候我的认真，但那个我不会把它当成是就是我 who I am， 你懂吧？这个就是只是我的一部分。就刚刚我讲的，有时候我是善良的，有时候不是。所以在游戏当中的时候，我可以了解在这个游戏的规则里面我需要做这个角色，但我不会把它认为是真正定义为 who am I， 就是它不是我是谁。
嗯，
因为我比这个更完整，我不是只有老板，我比这个更完整一点。
我觉得这个超难。嗯，就听起来会觉得很合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小时候就考试考不好，我觉得，啊，天哪，我的人生惨了啊，我分手了。嗯，天哪，我就是再也不会遇到好的对象了。
嗯，
在工作上如果什么事情失败了，觉得我就失败，这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个状况。
嗯，对啊，但你就是要了解这就是我们被教育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方式。要不然你从一出生 你需要证明什么？你不需要证明什么。
嗯，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想证明什么，就是有人类想证明。
对，
所以就只是整个就是这纯粹就是告诉我，就是我们头脑想象力太丰富而已嘛，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只老虎说我要打到狩猎成功之后我才是一只老虎，没有。但人类会说我必须做什么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很明显的就是我头脑想的太丰富了嘛。因为我头脑创造问题，透过解决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棒。
嗯
啊，我们有这个也不是说要排除
头脑，就回路这样子。
对，我们不是要排除头脑，就只是了解说哦，原来它就是这个性质。所以原来当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我有自我价值。但其实你如果看清楚真相，那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去证明你是个好人，或是就是你就已经在做人的事情了。
那身为老板，就是身为像我们这样子，你有员工要去付薪水，你要让公司成长，才有办法去，不管是大家做生意还是想要赚钱嘛，这中间的冲突要怎么去解决啊？
我觉得不冲突啊，就我刚刚讲它是个游戏，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我记得好像 Warren Buffett 有讲过一句话，我不太看这些我不太看这方面的啦，但我觉得 Warren Buffett 这句话有点戳到就是那个核心价值。他就是说那个很会赚钱的人，他们不是爱赚钱，他们是喜欢赚钱的游戏，
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在玩。
他真的就是在玩，因为他爱
玩这个游戏，
游戏远超过他真正实际的那个赚钱。
嗯，
对，因为当你看出游戏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定会有起伏的，然后它一定会有赢会有输的， but that's okay。
嗯，
但这个东西没办法 destroy 毁灭。刚刚为什么声音飙高？它不会毁灭。
嗯，
就是 who I am， you know。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定义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那我就会说这个太受限。因为就算你不是老板这个角色，你也是别人的女儿，你也是别人的 男朋友女朋友，你也是别人的那个，所以你这是你的误解，这是误解。对，那如果再讲广一点的话， 这个又不知道要不要放进去，但 你就是宇宙本身呢、啊，你就是宇宙本身呢、啊，所以你怎么能批评宇宙呢？对不对？
怎么说你是宇宙本身？
对啊，你就是宇宙本身呢、啊。就比如说，Passion 你在哪里出生的？
台北。
台北 ，OK。所以当我说你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我分裂了什么？
地点。
对，所以我分裂了台湾人，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嘛，
对，
对不对？但你说你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我就分裂了，
嗯嗯，
对不对？OK， 好，那当我说我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我分裂了什么？就中华民族，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比如说中国人又美国人，我分裂了什么？我们都是地球人。那我如果地球在一直扩，那你不就宇宙？就是透过文字跟定义，我才可以分裂我是更小的东西啊。但你就是宇宙本身啊。你现在哪一个细胞不是宇宙的？你曾经身上的这些细胞都是地上的 I don't know 地瓜吧，对不对？所以你是这些东西的组合、欸、你是宇宙的组合、欸、你懂吗？你身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是你、欸、
二手货组合体，
组合，你是组合体，
我是组合肉，
对对对，你是组合体没错，真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你的、啊、就连你的想法也是组合啊。就你每一个想法你不管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别人丢给你然后形成这个就你认为是你自己的这一套的、啊，但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是你的。
是不是真的想透的人会对于很多事情的纠结感降低很多？
对，因为我就是这一切了嘛。为什么我不会跟别人去争？就是我看懂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我不是说不要看那个 small picture， 而是说，因为如果我们太纠结在 small 的东西上，太小的东西上，我们心就会很就是很受限，
嗯，
然后就会很纠结在这些东西上。但如果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看我的人生是80年。对不对啊？那个简单的一两年，
对，
就还好。
嗯，
但如果我现在把我看成我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理解我就是那个更大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人家解说，哎，其实都还好。我今天 have a bad day， 不代表整个宇宙都 have a bad day。但我会认为我 have a bad day， 就好像整个宇宙都是个 bad day。
就觉得今天心情不好，就觉得永远都不好。我今天被分手，我今天工作不好，就觉得这个情绪会一直 carry on 到未来。
对，所以你就是这个误解就在于，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代表了一切 ？It doesn't、
欸。那我想问，就是对于比如说标签这件事情，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标签其实是不断你需要努力，它会一直存在。比如都是 title，、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公司的主管，你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老板，你拥有这个身心灵教师，好了、嗯，突然明天假设不做了，这个 title 就没有了。
嗯。
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你是一个很 fit 的人，假设突然变胖，这 title 也没有了。这 title 定义其实也是某个程度上它相对不自由，所以我没有这个 title。
没错，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在意这种所谓的 status 的人。
对，没错，
所以我会很努力想要追求很多的东西。
对，但这也是你的绑住你的东西。所以 我就 很喜欢讲一句，就是你想控制的东西也在控制你。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心理层面还没有完全自由，但我不是说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就只是了解说这是他的 price， 这是他的 entry fee。
嗯，
你懂吗？然后这个就是入门的票价，就是我如果现在要玩这一个的话，那你就了解这个后面有个代价。但要玩的话我都没有反对谁要玩，但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东西是痛苦的，
因为那是你自己决定要玩的。
对， exactly， 就你自创的游戏你要去玩啊，你就跟我说你玩输了又追得不爽，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了。
就像你知道台湾有个大怒神，就是上上下下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就一下上去，然后突然掉下来，上去掉下来，这个、
啊、
这就很像是这个 entry price， 因为你想要玩它的 price 很高，但是因为你看到好像有点光鲜亮丽，所以你决定大家都去的时候你要去。
对啊，对 啊，那代价是就是你的肾上腺素会往上飙嘛。
嗯，
对啊，所以这就是你的 entry price 嘛。所以这个我们自己有这个就是我们选择要去玩的话，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我们实际要有什么欲望，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但当我真的要选那个东西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嗯，
呀、yeah ，就比如说你是女生，你没办法决定你这辈子要不要月经。
嗯，
是设定的，
对，
对不对？但你要用什么 tampon， 那这个就是你的选择。
对对对对，
对不对？多少有行销的影响了、啊，但毕竟还是你的选择吧，对不对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跳脱这整个，就是说哦，二元对立，我们不是要跳脱这个，是理解了之后。让我更轻松的在玩，因为在人跟人的互动当中多多少少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那我就这个就可能我跟很普遍那些 身心灵或什么
鸡汤
宗教那些的讲的比较不一样，他们就讲的要完全的跳脱，就是更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我是比较入世一点啊，因为那也不是我的，虽然我知道他们为在讲的那个东西，但搞不好我也误解他们 I don't know。 但对我来说，就是其实在世界里面我就可以完全的得到一种平静跟自由，那这个东西其实 比我们想的还要再简单，只是需要我们的觉察，还有愿意去看看自己的头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嗯，
对，
嗯。所以如果今天是身为我们是想要创业啊，想要去不管是做兼职或现在是员工，对于今天我觉得比较大的 take away 就我们能够带走的东西会是思考的能力，我觉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一定是质疑自己，而是在不同的状况下试着用独立的思考，可能反问自己，或者是观察周围的一些状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来去看这件事情。
嗯，
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嗯，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像是说真正了解我们是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每个游戏都会有不同的入场券，如果你决定要玩这个游戏，那这个入场券就像是它的一个 price， 要去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负这个责任。
嗯，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是内观的话，不是所谓说一定要是去上学啊，或一定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小岛，而是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中去开始自己练习这件事情。
嗯，
不用给到这么多的 tech 来去真正来去观察觉察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身心灵的精髓其实比较像是这个，因为它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事情。自我觉察不一定要到一个庙寺里面，也不一定要到深山里面。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不管处在哪一个状态都可以感觉到自然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体验了。
太棒了。我觉得我刚刚的总结可能也不是这么好，因为每个人体会可能都不太一样，可能对我来讲那是我的总结。但今天听的每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带走的东西，你会不会想要知道，会不会希望大家在留言评论说这是我其实今天提到哦，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想法，或者我今天提到我决定要做的某一个不同的改变。你会想要知道吗？感觉
好啊，分享看看。
对啊，如果今天听到的人有愿意在下面评论分享，我会分享给凯。
好，那我们大家来讨论看看。
对啊，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今天的内容很多都是比较安静，我就在思考说哦，原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
嗯，我相信啊，因为我这个比较脱俗一点。
对，因为每次我们就遇到很多问题就说哎，凯是怎样，他就跟我说一个东西，我就哦，我要想很久哦，好
对啊，这个就再让大家挑战看看吧。对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啦，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你如果真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
以前我在看你的账号，有时候没有这样跟你聊，会觉得哦，好深奥哦，
对，
跟我生活好远。可今天这一集，我觉得真的有接地气，会觉得说我走路、坐捷运，我都可以有一些些觉察。
Yeah， 对，我觉得这是大家给我很多次的反应，很多人都跟
我
讲，
因为就像你讲，文字会被定义，但有时候聊的时候，它是一种流动。我很多来宾都说在我跟他聊的访谈的过程当中让他开始回忆起以前他没有想过的东西，透过讲的方式讲出来，他也非常感谢有这种的机会，比较不像是说哎，他只是来这个节目分享他的经验，他要带走非常多他过去没有想到的，就是像你一样觉察。
嗯，非常感谢 Passion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哎嘿耶，好哦，那我们就到这里咯，谢谢。
那谢谢。It's just you, me, and the odds. We stuck together, we two peas in a pod. You dealt a bad hand, I'm there seizing the cards. We'll never be separated till we seeing the gods. We've been low together, high forever. Long as we go together, we'll die, we'll never be alike. Couldn't let the darkness try you ever. Truth in my word, you ally to never.